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诗班啊，带给我们这么美的歌声。我想这是我们住在沙漠地带想象大雪的那个很 romantic 的感觉。你看看电视，现在在东部大雪纷飞，被困在家里面的，我不知道他们也在是不是梦到最好能去 Las Vegas。 在我们住在这里的，在冬天真是很受祝福的。在这么一个繁忙的季节，你看如果他们碰到天气如此糟，看多少人被困在这个飞机场，排着大队在那里等飞机，真的是很辛苦。圣诞马上就要到了，12月总是过得很快，现在离圣诞还有两天。前两天电视就不停的在提醒我们 Deadline Federal Express哪一天最后一天， UPS 哪一天最后一天， Amazon 哪一天最后一天，他能保证你买了圣诞礼物圣诞前可以到，这么多的提醒。但是我想也有很多人还是会错过，因为据一般报告说这个周末就是礼拜六和今天，他说 local 的商店里面会被买得空空的。他说这些所有 miss 掉这些这个期限的，没有办法去网上买东西的，没有办法靠邮购的，这个周末都会冲进这个当地的这个商店里面。他说对，这个周末也是价钱最好的时候。他说不过你要有东西买才行，要是价钱很好没有东西也白搭。这就让我想到说，我们这个准备圣诞节，12月人家常常问你说准备好了没有，我们都说哎呀一拖一拖，到拖到最后没有一个人是准备好的。那第一个圣诞节，当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也都没有准备好，当时没有一个人准备好，大家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大家都在做寻求自己的目标，没有人在想这个基督的降临，没有一个人在迎接他的到来，以至于我们的耶稣是生在了马槽里，因为人没有准备好，人没有准备好，但是神还是来了，神还是要来救我们。所以从第一个圣诞节到现在2000多年了，神一直不停地给人机会，让我们准备好，准备好，因为他还会再来，他还会再一次到世界上来。这一次来，他将作为一个王到世界上来。他第一次来，身在马槽里，因为他要成为人，他要跟人一样，陪伴我们的人生，然后在他的陪伴中，为我们死来拯救我们。所以第一次圣诞节，大家都没有准备好，不要紧。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2000多年来现在还不断的在给我们机会，但是如果第二次他再来的时候你还没有准备好，就没有机会了，就没有机会了。他第一次来让我们知道他是来救我们，把福音带给我们，第二次来他就是来审判所有的人。你面对这样的福音，你做了什么样的选择？所以你第一次来的人没有准备好，你还有机会。今天我也说，他第二次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需要努力的去准备，不要把这些 deadline 这些期限一个一个的错过了。等他第二次来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没有准备好的时候，那就是谁也帮不了你了。这就是这个我们圣诞节的这个 UPS 啊 Federal Express 告诉你，经过了这个期限你不记的话，谁也帮不了你了。我们也要准备好他的第二次来临。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我想世界上每一个教会都在宣讲这个圣诞的故事，都在讲这个古老的故事，并不是有什么新的内容，而是在不断的提醒人。每一次的圣诞节都在提醒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更近了，更近了，一年过去了，更近了。 他给了我们这么多的兆头，给了我们这么多的话语，要我们准备好，不停的来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付诸于行动。我们在这个系列的前两次，我们讲到了这个玛利亚的顺服，我们讲到了约瑟的这个信心。我们说这两个人，他们是神用他们很平凡的人，因着他们的相信，因着他们的顺服，神完成了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举动。但是所有的圣诞故事如果停在这里就还不完全。如果你们去过圣诞节，看过圣诞短剧的最后一场，一般都是三位博士的到访。圣诞的故事那是他的高潮，当三位博士穿着金光灿灿的这个衣服的三位王走向这个圣婴的时候，他们朝拜圣婴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圣诞短剧都会在那里结束。为什么？因为这三位博士代表的是不同的人。玛利亚、约瑟，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是生在这个以色列，他们是长在这个犹太的这个传统的教育中，他们知道神的存在，他们也相信神的存在，所以神用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三个博士代表的就是不同的人，他们是外邦人，他们是生在遥远的东方，他们不是长在这个文化犹太文化里的。他们这三位博士代表的是世界的成功人士，他们有学文，他们有资产，他们在世界上我们看是那种混得很好的人。他们这一群人，他们三个，我们圣经里讲三个博士，其实没有讲，圣经从来没有讲是三个，我们看到三个礼物，我们觉得就是三个博士，其实圣经里面称他们为东方的博士。当他们经过了这个800里的路程，从这个当时的巴比伦地区一直走到这个耶路撒冷，大家算了一下，差不多800英里的路程，可能是走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看他们走的速度是怎么样。当他们走到了这个伯利恒，当他们来拜见圣婴的时候，象征着世界的财富、世界的智慧都要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所有的圣诞故事把这个作为高潮，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人在世界上所追求的，无论是名誉，无论是这个地位，无论是财产，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有一天都要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他们都来到了这个伯利恒来拜我们的这个主耶稣，小小的主耶稣。所以这是我们三个博士的故事，他要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这些有智慧的人，他们怎么把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他们怎么用他们的智慧把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一个短暂有限的东西，变成一个永恒的价值，把他们这些所有的权利、所有的物质，这些他们都知道说今生带不走的东西，他们怎么用这样世界上所得到的，把它转向永恒的价值。这是我们今天要从三个博士的故事里面来学习的，来学习他们的智慧，来学习他们怎么知道用今生有限的东西来换取那无限的价值。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讲的是，他们跟随的是真理的光，这个马太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这是 马太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一群人他们是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当时没有 GPS 啊，大家都知道，我们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的话，这个也没有地图，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是看着这个星光，如果读过这一段故事的人，读过博士故事，我想大家都听说过很多次，他们是跟着那颗星，看着那个星光来到这个耶路撒冷。我想这是博士的智慧第一个所表现的，他们看到星光，他们是看到了那真理的光。星光我们每个人都看到过，月亮星星我们每个人都看到，我告诉你，我们生活在城市中间的人不觉得，有时候不觉得月亮有什么特别，我们觉得外面就是每天都有那个月亮。我告诉你，你生活在这个边远的地方，你会发现你远离城市的时候，这个月光星光是非常的重要。有一年我们家在这个 Zion Park， 我们到 Zion Park 去过圣诞节，那个当你在住在那个山里的时候，当那个山挡住了这个月光和星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黑夜之黑啊，黑到你伸手不见五指，黑到我们车子停到了 parking lot 我都不敢下车，因为我不知道那是 parking lot 还是悬崖，万一一脚下去就掉下去了，这让你一点东西都看不见，你一步都不敢往前迈。那个时候有一点星光，有一点月光，就解决了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人常常觉得说星光月光没什么，就是自然界，我们很享受，但是我们看不出它里面的这个智慧。而这些博士他们不一样，当他们看到一颗星特别的明亮，当他们想到说这个时间正好是这个犹太的王应该出现的时候，你说他们怎么知道的？告诉你，当这个耶路撒冷被毁，当犹太人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很多这些犹太的这些先知，他们的还有他们的祭司，就到了巴比伦的地区。我们都知道但以理的故事，他们在那里宣讲这个神的话，宣讲这个这个神的预言。那当地的人知道这些预言不足为奇，但是不是每个人听到神的话就会去思想神的话，只有那些有智慧的人，他不会只思想今生，他会常常去思想那个永恒的事，常常去思想神的事的时候，他才会从今天的世界里面看到神的作为。我们平时看到星光，看到月亮，我们不会看到那个背后创造这个星，创造这个月亮的神。但是这些博士们他们看到了，因为他们的心里面常常在思想神的事情。他们之所以称为博士，不是他们有博士学位，那个时候还没有大学，但是呢，他们是比今天有博士学位的人更博学。他们更博学，他们不是专注在哪一个知识上。这一群人在东方古老的国家里面，他们是那一群通晓地理天文，明白医药一直到这个整个的这个科学，在他们都是通晓全部的。所以这一群人称为博士，是因为他们有博学的知识。那他们这一群人也是常常出入在宫廷之中的。如果大家去看这个但以理书，看这个出埃及记，你都会发现说，常常这个王要做决定的时候，他就会召集他们那一群，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总统内阁一样的，召集这群有学问的人来询问他们一些消息。所以他们是那一群这个有财富有地位，是在这个在他们当时的国家里面应该说是上层人士。但是这一群博士现在做了一个连这个不读书的人都觉得他们犯傻的事情。这一群博士看到这个星光过后，决定要朝着这个新的方向走。我想这群博士 当时的人一定觉得是他们好日子过多了，过得不耐烦了，现在要带着大大小小的东西，要走这么长的距离，要走这么远，要去一个他们都不知道的什么的地方，干嘛放着好好的眼前的日子不过，要去寻找那个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我想当时的人一定是觉得说他们就是闲得没事干，对不对？今天我们的这个基督徒常常也被人家觉得这样说，我们说你们就是闲得没事干，然后就是去寻求神。但是其实这是真正的智慧所在，这个觉得人家觉得你放着眼前的事情不做，去找这些还没有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他们觉得说这个不值得。那这个比喻像什么呢？像这个买大白菜的妈妈对着这个买黄金的妈妈的疑问，她觉得说你要是有钱你去买点大白菜多好，把这个大白菜放在地窖里一整个冬天都不愁吃的，我每天需要我就去拿点出来，又可以炒，又可以蒸，又可以吃，又有营养，多好。你为什么要拿钱去买黄金？那个黄金又不能吃，又不能用，又不好看，你为什么会想把你的这个财产不去买可以用的东西，去买那个不能用的东西？我想在座的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都显而易见的知道那个黄金它的价值有长远的价值。你这个大白菜是啊，现在可以吃，可以用，可以炒，可以马上享受，但是冬天一过，你吃大白菜就烂掉了，什么价钱都没有了。那我那个黄金就可以保持得很久。对，这是我们学到的知识，这是我们的智慧。那你就再往前想一点，你买到的这个黄金，你知道不知道有一天不是他离开你，就是你离开他。世界上的这个财物你是带不走的，你这个黄金再有永恒的价值你都抓不住，况且这个黄金还没有永恒的价值。当这个世界上这个有天灾人祸的时候，当这个世界要进入末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黄金根本就保不住你所想象的那个价值。所以这些智慧的博士们，他们没有为眼前所看到他们所拥有的这一切而觉得说我就慢慢的坐在当地来享受我所拥有的这一切，他们在寻找一个真理的光。他们觉得说这个世界除了这个眼前的东西，应该还有永恒的东西。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逻辑，因为圣经很早就告诉我们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历史上，所有那些很聪明的很有成就的科学家，很多他们都是相信神敬畏神的。有一个统计，在这个诺伯尔奖奥秘这一本书里面有统计，他说美国获诺伯尔奖，诺伯尔奖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最高荣誉的一个这个奖项。他说在美国获诺伯尔奖的286位科学家中，有 73% 是基督徒， 19% 是犹太教徒。所以加起来这 92%，美国获诺伯尔奖所有的人的 92%， 他们都是敬畏神的人，他们都是相信神的人。也有人统计在17世纪到19世纪这300年间，他说世界上最著名的300位科学家中有242位都是信神的。让我们看到说不是那些愚昧的人相信神，不是没有知识的人才相信神，而是有智慧的人他就会去寻求神。大家都知道大科学家牛顿，他是一个全才的科学家，一个苹果砸在他头上，人家就发明了一个万有定律。我们给苹果砸了好几次，什么定律都没有发现出来。这个这么有智慧的人，牛顿他活了80岁，他前40年用来研究 这个研究自然科学，他后面40年在研究神学。在他离世的时候，他写了150万字的神学著作来证明神的存在。我们看到说，这么一个有智慧，这么一个有我们认为说很聪明的人，他会去思想这个神。不说牛顿了，这个爱因斯坦、爱迪生，这些所有的大的发明家，他们都是信神的人。所以一个真正在科学中钻研的人，当他看到这个自然界，他研究到这个自然界后面的定律的时候，他就会说，这个自然界不是偶然形成的，这个世界一定是有神存在的。所以这些博士们寻找神，那也是很自然。当他们看到这个星光的时候，当他们看到说这个时间跟他们所知道的预言相似的时候，他们没有让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没有说我忙着我现在的事情，我今天忙着我的会要开，我明天忙着我的报告要写，就忘记了。他们抓住了神给他们的启示，他们抓住了这个亮光。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他告诉我们，他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我们看到这个星光不是偶然，不是偶然出现，神在700多年前就从先知以赛亚的嘴中预言到说，世界上的人有一天要看到他的光，要看到他的大光。我们这个世界常常被比喻成一个黑暗的地方。为什么说世界是黑暗的地方？这个黑暗象征的第一是邪恶，第二是无知。无知，我想大家都觉得说世界是邪恶，我们都知道世界上确实有很多的坏人，确实发生很多邪恶的事。你随便每天打开新闻看看，从来就没有 good news， 一天到晚都是不是这里开枪，就是那里陷害，就是到处都是邪恶的事情在发生，这点我们知道。但是世界是无知的，我们常常觉得说这不对，我们都很有知，我们现在都学的很多，我们的科学有多发达。但是这个无知，我们所讲的无知是人不知道怎么来解决这个邪恶的问题。我们认为说用我们优良的政府，用我们的高科技，用我们发达的经济，我们就可以制止这个邪恶。我们认为说人有办法来战胜这个邪恶，然后我们人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让他有衣有食，我们这个世界一定就会变得非常的非常的和平，非常的美满。但是历史一再的证明给我们看，人类的这个邪恶不是因为他没有食物没有衣服，人类的邪恶是出于他内心的贪婪，他的罪。现在这个按照世界的这个统计说，我们现在科学发展，我们所生产的粮食是可以喂饱世界上所有的人。但是我们看到说，是不是世界就和平了？仍然在战争中，我们仍然那个邪恶是人的这个经济、人的教育、人的政府是我们没有办法来控制的。那这个邪恶是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千百年来人的无知就是想凭着人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邪恶，到最后我们就会发现说，这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而神在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拯救自己，我们不是说要把人里面的善给活出来，人里面没有善。他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光，是一个从外面来的光，我们让我们外面来的光来照亮我们，让我们看到说人的罪，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多么需要神的救恩。耶稣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光，在耶稣里面我们就看到了人的罪性，在耶稣里面我们看到了怎么样解决邪恶的办法。 在耶稣里面我们看到了神的救恩，他就是那个光来照亮我们世界的。很多人都看到了这样的光，但是不是每个人愿意去追求这样的光。很多人看到了这样的光，但是他认为眼前的事情更为重要，所以他并不去思想，并不想去追随这样的光。而真正有智慧的，像博士这些人，他们在思想神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让这个光就远离开来，他们就会去追寻这个光。因为他们在寻找的是一个生命的意义，他们在寻找说，在这个短暂的生命中，到底我们在为什么而活。所以我们看到的第二点就是，博士们他们寻找的是一个生命的王，他们寻找的是一个生命的王。刚刚讲到说，这些博士他们都是在当地，在当时的国家里面是非常有地位、有学问、有学位的人。他们常常看到的王就是宫廷里面的王，他们跟这些王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如果寻找一个世界的王，他们应该很满足了。我们常常对于我们人来说，眼前的事情最重要。我们说县官不如县管，对不对？这个县管多有用啊，我马上找到这个县管，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我县官都不用找了。那这些博士还要去找什么其他的王？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所有眼前的事情都是短暂的，他们要寻找的是那个永恒的，所以他们在寻找一个生命的王。那这个马太福音记载到说，当他们按照那个光，看照那个星光，走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问耶路撒冷的人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我们看到说，这些博士走了这么远800里的路来寻找一个王，当他们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问这个耶路撒冷王在哪里的时候，大家没有非常的兴奋，说哎呀，我们有一个王就在我们这里出生了，我们是不是大家一起来去敬拜那个王，一起来寻找那个王。那没有，是当这个不是当时记载的反应。耶路撒冷的人何曾就不安，从他们的首领希律王一直到所有的百姓都不安。为什么？我想如果家里面接待过这个客人的人就会知道，如果你家里面要接待一个你不是很熟悉的人，像我们以前教会大家常常在轮流接待讲员的时候，一些你不熟悉的人要到家里面来，你会心里不安，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说怎么来接待这个人，你也不知道说他到底会需要一些什么东西，那你也不能像在自己家里没有外人可以为所欲为，你一听说我要接待一个人，我就赶快要把这个家里都收拾的至少表面上还看得过去，然后赶快的要准备很多的这个食物，准备很多预想不到的事情，我们心里会不安。那如果说今天你家里面要接待的这个人，他还跟你说他是到你家里来做主的，他到你家来做王的，那你怎么样？第一件事情就是最好不要来，对不对？这就是希律的反应，最好不要来。第二件事情就是全家那就更不安了，因为这个家里的主人就会想说，他来做主，那我做什么？那家里其他的人都在想说，家里换一个主人，我们会日子会变得怎么样？都会不安。所以这是当时这个耶路撒冷和希律王所产生的不安。希律我们知道说，他当时是耶路撒冷的王，他是花了很大的代价，因为他是从罗马人那里靠着他的贿赂，几乎是靠着他的人情来买到的这个官，所以他不希望任何人来给他来跟他竞争，不希望有另外一个王。那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他们那些人从这个耶路撒冷王国到现在已经有过了差不多500多年的时间了，他们知道有一位救主会来，但是他们觉得说他们并不是在盼望，因为他们觉得现在 住在耶路撒冷城的人应该是比较富有的人，因为能够当时能够住在城市里面，特别是住在王城里面的人是比较富有的人，他们不希望他们的生活有太大的动荡。他们觉得说，虽然有一位这个王会来，虽然就算弥赛亚会来是好事，但是 not right now， 对不对？最好不要现在，最好是让我这个平平稳稳的生活能够继续下去。所以对于博士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所引起的不是大家的欢喜，不是大家的骄傲，只是一种不安。那今天当你听到这个耶稣基督，当你知道有圣诞这回事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不是所有的人都说我的神出生了，神来到世上，我有救了。很多的人抱着同样的耶路撒冷的居民的心情，我不希望我的生命中有另外一位王，因为我做王做惯了，我喜欢我的生活按我自己的意愿，我不希望别人来告诉我应该怎么样做。我们人的天性就是喜欢自主，你知道很多人来到美国，他们追求美国梦，那美国梦的第一条就是 have your own house, be your own boss， 就是要我有自己的房，我要做自己的主，这就我就实现了我的美国梦了。我们人希望自己能够不受人家的这个指挥，不受人家的控制，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成功的表现。但是人的愚昧也在于这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很有限，我们知道我们很不完美，现在有一个完美的神，有一个无限的神，我们却不愿意让他做我们生命的王，我们却要让我们自己这样一个不完美的人来自己掌控自己的生命，这是不是非常的愚昧吗？所以当时的人不希望有这个王，也没有人真正在寻求神。这是罗马书第三章他告诉我们说，保罗说，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我们在这里看到说，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一个明白的。我们到底不明白什么？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好像没有什么不明白的。现在我们保罗说，道理我们不明白什么？保罗在这里讲的，我们不明白的，不明白人需要救主，不明白我们的罪正引我们走向灭亡。所以我们人不明白说，我们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来救我们的，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另外一个来控制我们的王，像世界上的王一样。人不明白自己做生命的王，绝对不会有一个好的下场。我们希望世界是我们以我们为中心的，但是今天如果这个世界以我们自己为中心，我们的下场就是灭亡。那今天神来告诉我们说，让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王，他可以带我们走向这个永生。人不明白，我们靠我们自己的知识，靠我们自己的修养，靠我们自己的这个文化，我们没有办法除掉这个自己的罪行，我们可以掩盖它。现在受过教育的人都会彬彬有礼，谦谦有礼，都是一个君子，嘴上都可以说我多么喜爱神，我多么属灵。但是我们心里那份邪恶，如果不靠着神，是永远没有办法除掉的。所以保罗在说，人没有一个是明白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不想要接受神。那他说，没有明白的，也没有寻求神的。 那我们也觉得说好不公平哦，我们也觉得我们很多人也在寻求神啊，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宗教，又有佛教，又有伊斯兰教，又有印度教，所有这些教不是都在寻求神吗？为什么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寻求神的？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在寻求神，我们只是在寻求神的祝福。我们所跟随的不是真神，我们是希望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就可以给我们好处。我们寻求的是神的好处，不是寻求神他自己。这有什么不一样呢？最近我在这个电视上看到一个广告，你们大家都知道这家店叫做Lee's Discount Liquor。大家知道这家店吗？到处都是，他们是一个连锁店，对不对？这家店他们打的都是亲情牌，你看看他们的广告常常都是以亲情为主的。最近我看到他们的圣诞广告，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这个广告里面，就是这个他的 owner 拿了很多的酒，他觉得人家邀请他去圣诞 party， 所以他就很高兴，就带了他很多的酒。Lee's 这个 liquor 里面就是卖酒的嘛，他就带了很多的酒去这家圣诞 party， 结果门开了，人家把他的酒接过去了，然后就把门关了，把他关在外面。人家没有人想邀请他去参加圣诞的 party， 圣诞的这个晚会，人家只想要他的酒。所以他站在门口，人家把酒接回去了，门就关了，他就自己站在外面，也没有人理他了。我们对神是不是也是这样？常常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只想要神手中的礼物，神的祝福，然后呢，我们把门关了，把神关在外面，我们不想要神，我们拿了神的祝福，继续来自己做我们生命的王。因为我们觉得说，我希望不受任何人的控制。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到的，是说什么？他说，人没有真正在寻求神的，人真正不明白说，他们需要神，我们需要一个救主，我们需要神来做我们生命的王。好，第三点，我们讲到说，这些博士们他们能够看到这个真理的光，他们知道他们需要这个生命的王。最后我们看到说，他们知道他们要敬拜的是全能的神。当这些博士来到耶路撒冷过后，他们这个希律王找了他们当地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来说，我们看一下这个犹太的王到底应该生在哪里。那这些人就已经给他找出来了，应该生在这边的这个离这边不远的伯利恒，对不对？对于当时的博士来说，他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他们本来是没有受过这个犹太教的这个教育，他们本来对神的知识是很少的，他们就大可以说，我们就住在耶路撒冷开一个神学院，对不对？我们请这些文士啊，请这些法利赛人啊来教导我们神的知识，然后我们不用去找了，我们只要知道神在哪里就够了。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是这样，他们都知道耶稣会出生在伯利恒，离他们不过20英里的这个小镇很近的，然后他们也不愿意去找。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说，我们只要有了这个知识就够了。那这个博士们，他们当时对于他们来说，能够听到这么多的有关神的知识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他们是研究学问的人，他们大可以说，我们就不走了，我们就在这里停在这里学这些知识就够了。但是他们没有，这是他们的智慧表现的所在，他们没有被人所有的知识而满足，他们还在寻求这个真神的带领。耶稣常常说，我们查圣经以为里面有永生，却不愿意到我这里来。这是他跟法利赛人讲的，你在圣经里面查的这些知识，如果不用在这个生命里、生活里面，如果不跟随耶稣，你得不到那里面的讲的永生。那博士们，他们并没有停留在耶路撒冷，他们怎么样？而是听了王的话，他们就去了。他们就走出来了，仍然在 找他们那颗心，带领他们来这里的心，在东方所看着那心，突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面停住了。我们看到说这颗心突然在他们前面行起来了，看见没有？当他们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是看见那颗心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位置。其实这颗心并不是带领他们一路的走，不是他们每一步都是跟着这个心走。我们有些时候常常会想成这样，这颗心是他们看到在这个有出现一颗很奇异的心，是应该预表着犹太人的王降临。然后呢，他们就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逻辑，犹太人的王降临应该降临在哪里？当然是应该降临在犹太人的这个首都，他们圣殿所在的位置是耶路撒冷，是不是？所以他们看到这个心的时候，他们自己就走到了耶路撒冷。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发现说那个王并没有降生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没有说我们就学一学这里的知识，我们就不用找了，而是他们仍然在寻找这个王。如果不降临在这个耶路撒冷，降临在伯利恒的话，我们就一定要走到伯利恒。而所有愿意真心寻求神的，神都一定的亲自带领他们。所以突然这颗心就来到他们前面，带他们前行，带他们后面，带他们走到伯利恒。不仅如此，他说行到小孩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嘿，他们原来没有看见那星吗？为什么现在突然又看见那星了？原来不是很早就看见那个星了吗？为什么现在突然看见那个星会大大的欢喜？这里大家预测的是，很多历史学家预测是这颗星下降了，到了比较低的位置。如果一颗星在很高的地方，我们怎么知道那颗星下面造的是哪个房子？因为这个拉斯维加斯上面要有一颗星的话，全城的房子都可以认为说它在那个星的下面，对不对？那现在这个星可以给他们指出哪一个房子，表示这个星降下来了，不仅降下来了，而且就到了他们的眼前。所以他们原来一直仰望的那颗星现在来到了他们的身边，所以当他们看到这颗星的时候，他们就大大的欢喜。神的带领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接近他们。从看到这颗星到在他们前行，一直到他们的面前。所以他们进了那个房子过后，就看见小孩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经历了神这样带领的人，一定会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因为神他的带领是如此的真实，是如此的超过我们人所想象的。所以他们把他们准备的最珍贵的礼物，他们没有献给希律王，没有献给文士博士，他们现在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神，他们愿意把他们最珍贵的礼物拿出来献给这个一个小孩，一个小孩。这里让我们看到说，他们不是在比较世界上的东西，他们没有说我们追了半天这个犹太人的王怎么搞了半天就住在这个很贫苦的地方，很可怜的房子里面，然后还是一个小孩子，家里面这个家徒四壁，什么财产都没有，我们还是回去拜我们的希律王算了。没有比较世界上的东西，因为世界上的东西不是他们所寻求的，他们所寻求的是一个永生的神。所以当他们看到说这个神怎么在这个世界上好像跟人家比还差一截的时候，他们没有说我就还是放弃这个，我去追求世界，而是他们坚定的知道说这个神在世界上我们虽然看不出他的价值，在永恒里他确实有着他那无可比拟的价值。所以他们马上就来拜这位神。而他们所献的三个礼物，我想大家都知道它的含义，黄金代表君王，乳香代表凡人，因为乳香是他们 对不起，乳香是代表神，因为大家都知道在立位祭的时候，当我们献祭的时候，这个特别是素祭的时候，神说要把乳香混在这个祭里面，因为这个乳香所代表的就是神。那这个末药代表的就是人，因为末药它是防腐用来处理这个尸体的，只有人的尸体会拿末药来处理。所以他们给耶稣的三个礼物代表他是君王，他是神，他是人。那我们觉得说所有的这个短剧也好，故事也好，我们就会停在这里啦，皆大欢喜到了高潮结束了，这个圣诞也这个欢庆也结束了，礼拜也结束了，博士就回家，他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了，是所有一切都结束了。圣经不是在这里结束的，还有一句话我们常常漏掉，那一句话是什么？他说博士因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这句话我们常常把它忽略了，对啊，博士找到该找的就回去了，回去嘛，神就跟他说换一条 highway， 他们本来是 highway 10号来的，现在走 highway 5号回去就好了，这没什么这特别的。你们就太现代人的想法了，你们如果去了中东地方，看到这个古代的这个当时的地图，你会知道说从巴比伦到这个耶路撒冷只有一条路，只有他们的这个 highway， 讲的 highway 就是人走多了就把那条路踩平了，因为他们的路都是在山上这个山下这个山沟这样走的。那这个那为什么大家都要走这一条路？因为如果很多人来走这一条路，路上人多就比较不怕遇到强盗。大家都读过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对不对？路上他们人不多的时候就常常遇到强盗，不仅如此还会遇到野兽，他们那边有很多野兽，所以让他们换一条路回去，就是要他们去走一条新的路，去走一条新的路。他们本来就只有这条路，神说不要走这条路回去，你换一条路，没有选择，自己走一条新路。走这条新路要靠的是什么？就是信心了。因为这里没有经验，没有人走过，没有人知道这条路上会发生什么事情。神说你今天既然跟随了我，你既然来敬拜了我，那你所认识的神就要在你的生命中去活出来。你现在在世界上就要走一条不同于世界的路，你要靠着神给你的信心，靠着神的大能，你去走一条我所指示的路。神给我们指示的一条是不同于世界的路，是不同于我们凭经验想象的路，那是一个全新的路，我们可能不明白不了解。神说你只要相信我，你就跟我去走。所以博士们就怎么样，就按照神的指示从别的路回去了。认识神，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一定要有生命的改变，我们一定要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如果你今天认识了神，你也敬拜了神，你却仍然在走你以前走的路，那样的信心对你是毫无用处的，那样的神没有在你生命中作王。今天博士告诉我们说，他们看到了神，他们能够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从这个博士的这个故事中也启发我们，我们人真的需要常常的来思想神，来寻求神。这在以赛亚书第55章，先知很早就提醒我们，他说当趁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开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这里神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什么时候寻找他？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现在就是可以寻找神的时候，因为他还在等待我们，他的第二次降临是 要来了但还没有来，他给我们时间来寻找他，这是我们可以寻找的时候。他说当耶和华相近的时候，什么是相近？就是他成为人，生活在我们的心里，他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趁着现在这个时候求告他，不要等到他第二次降临成为我们的审判者的时候，那个时候跟我们的距离就太远了。我们那个时候等他再次降临审判人的时候，你才求告他的时候，那就太晚了。所以他说要趁这个时间，这个时间现在给我们了，但不会是无限的。那我们要怎么来相信，怎么来寻找？他要我们离弃自己的道路，除掉自己的意念，我们要悔改，离开自己原来的道路，离开原来自己的想法，来归向他。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光有怜悯的神，当我们归向他的时候，他就会赦免我们的罪，他就会把我们收纳为他的儿女。为什么我们要归向耶和华？为什么我们要求告他？我们人虽然觉得我们自己很了不起，但是神一再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他说神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整本圣经故事都在告诉我们说，神的智慧是人无法测度的，神对人的爱是人无法了解的。神告诉我们说，他有这么大的智慧，他有这么大的爱心，要我们来寻求他。在这里神再告诉我们，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面对这样的神，你是要相信你自己，还是要相信神？你是认为说你的脑袋现在想出来怎么过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更有道理，还是你愿意来转向这个永生的神？今天这个智慧的人仍然在寻求神。当这个圣诞过完了以后，当所有的圣诞灯饰拿下来，所有的礼物都拆开，我们所有的庆祝都结束了过后，不要把你的耶稣也放进了箱子里。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可以求告的时候求告他。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降生为人，成为我们生命的王，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救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真的是帮助我们看到你所行的大爱，让你的爱真的是吸引我们，让你的心在我们前面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在生活中能够跟随你，在生活中能够活出你的旨意，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我们世界上的时候就能够亲眼见到你。主，求你继续的来保守我们每天的生活，当圣诞过去过后，求你给我们仍有这样的心智，在每天的生活中来寻求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